我今天早上，我感觉，如果以后这个周一啊，你们能够先上线早几分钟，早个5分钟、10分钟哈，能够就这样先有一点安静。上线以后啊，早上有一点安静啊，安静在主面前。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我一上线呢。哎，我们就可以开始。我通常就是上线以前，我会有一些安静的。你们如果能够早一点，或者没有上线以前，先有一点安静呢，会更好。我相信啊，就在我们里面会做得更多，而我们得着的啊也会更多。要相信，这样的话呢，我们到了时候。时间一到呢，我们就可以开始，不需要等一个一个最后往上上线。那另外呢，就是能够不要缺课的，就尽量不要缺课，除非不得已。我们一定会有一些哈不得已的时候，一些事情必须要请假的。啊，我就是说，除了这个不得已的情况之外呢，尽量的哈。来上课，因为这个课只有2个礼拜哈，只有一次啊，许多的事情都可以在2个礼拜其他的时间呢把它办完。那出差或者是出外服侍，那又是另外一件事。还有呢，其他的事情呢，能够不要再安排这2个礼拜一次的这个2个小时里面。那就最好能够避免。我想这是，需要我们有一个安排，同时呢，也让我们学习哈，能够把主的事情呢，那个轻重缓急呢，也会有一些适当的一个安排啊。有的事情虽然都是主的事情，有的呢是必须现在做的，有的呢也许是可以晚一点，但是。我自己的学习呢，就是我知道主喜悦我们把他的事情哈放在第一位，放在首要的地位，因为我们在地上，我们所有的我们活着都是靠他，我们连那一口气啊都是靠他。你想我们该不该把神的事情啊放在第一位？这是我多年来我一直都是。学习的啊，放在最重要的地位，甚至像耶稣所说的，哦，人如果爱我不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的话，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换句话说，主他当然有权利哦，因为他爱我们，他是把他所有的都撇下，所以他有权利要求我们呢。要把它放在第一位，他不是说你们不要爱父母、妻子、儿女啊，他是说你们如果爱我不胜过、不超过父母、妻子、儿女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啊。换句话说，主他要我们把它放在第一位，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在第一位的话呢，我告诉你。我们什么好处都不缺，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所需要的好处都不缺，他都会赏赐给我们。这是我多年来服侍主的啊，我的领受呢，就是我有7个孩子，现在呢，他们都结婚啊，有17个孙儿孙女。我多年来呀，我一直都有一个信念。如果我把他的事情啊放在第一位，如果我要说照顾他的儿女，他一定会照顾我的儿女，他不会亏待我的儿女。今天事实摆在我的眼前呢，我看看我的孩子哈，真的没有一个家他亏待过的，他们都有自己的房子。都结了婚，都过得很愉快。除了2个大孩子， 有一个已经回到主面前，还有一个呢还没有，其他的下面五个孩子他们都在跟随主，所以主没有亏待他们。那个没有跟随主的呢，他主没有亏待他啊，可是呢不像其他几个家的孩子，神真的是让他们的婚姻也很好，儿女呢也很听话，这样赞美主。要相信主的话，我就觉得主的话多么宝贵，只是我们够重视，不够把他的话是当作是神的话来听啊。有时候我们听到啊，读经啊，我们没有那样的把主的话当作是神的话，所以呢，我们就吃亏了啊，就漏掉了很多神在他话语中所应许给我们的各样的福分，赞美主。所以我们呢，必须要回到圣经里面来，要留心听神的声音，要重视，要遵行神的话。神的话虽然是命令呢，但是却是生命。只有我们去遵行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哦，神的话那么宝贵。哦，当你这样跟随主，很认真的去遵行神的话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能够体会，哎呀，神的话那么宝贵啊！这是我到了这个晚年呢，我就是才能够这么告诉你们，因为我走过来了。哦，神的话太宝贵，神的话就是我们路上的光，脚前的灯，神的话就是我们的生命，是灵啊。主耶稣说，人活着啊，不是单靠着食物，不是单靠着外面的这些物质的条件，乃是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或者说每一句话。我多么盼望弟兄姐妹，尤其是这个周一的我们这些同工，我说的同工不是单单我们在一块同工或者学习，我说的同工来说，我们都是与神同工的，我们都是神的仆人和使女。我多么盼望我们对神的话能够越来越宝贵，越来越重视圣经说，主耶稣说的了，天地可以废去，我的话不能够废去，神的话永远安定在天，这是我多年来的领受，我今天在那看一点圣经的时候，我还想到说，哎呀，这个圣经已经几千年的历史，而且这个圣经出版多少年来，神都保守，仍然是世界上最畅销的一本书，而且现在圣经呢已经被，翻译成2500多种的文字了，各个国家的，那些甚至于少数民族啊，我知道这些年来啊，有一批人呢专门在中国就把圣经啊就翻成少数民族，可以让他们这样来看。感谢主，因为太宝贵了。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一面这样分享的时候呢，我们一面呢里面呢与主已经连上了，我们外面呢是在听，是在用耳朵用嘴，可是我们的心呢已经与主在连上了，在乎灵不在乎疑问，也就是说在乎里面的不在乎外面的。哈利路亚，我真的很感谢主，让我们每个一个星期在这个时候大家能够在线上 一起来学习怎么样的来服侍主，怎样的来跟随圣灵，来明白神的旨意。我觉得做一个仆人呢，如果不明白主人的心意，那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尤其是我们服侍神，假如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没有照他的心意去做，真的像耶稣所说的，那都是白做的。耶稣没有说这句话白做的，他是说的比我这个更严重。他说到那一天，有很多人呢到我的跟前来，对我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啊，奉你的名赶鬼啊。”你知道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些作恶的人，作恶的人，你们离开我出去。”他在说了这段话之前呢，他特别告诉我们，他说不是说我们口称主啊主啊，或者说奉主的名做这做那，那就是对的哈。他说唯独遵行神旨意的，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才能够进天国，才能够蒙我的悦纳。要记得哈，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也就是说，我们服侍主哈，不是照我们的意思，乃是照着神的意思。那耶稣他来啊，来到地上，他的一生，他都是照神的意思，他不是照自己的意思，他不是说没有自己的意思，他有他自己的意思，因为他在肉身里面呢，跟你我都是一样，在肉身里面呢，我们这个肉体的需求他都有。心思意念啊，魂啊，感情他都有，他在血肉之体他是跟我们一样，但是呢他不照自己的意思，他完全是照着父神的旨意。譬如他对门徒们不止一次说哈，他说我来啊，就是要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就做成他的功，不是自己的功，是他的功。那最后一直到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在克西马利园的祷告，那个时候我们看得很清楚。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呢，最好不要上十字架受这个痛苦。但耶稣的话他是这么说倘若可能，父啊，求你将这个杯，这个苦杯给我挪去，然而呢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你看，不要照我的意思，他有他的意思，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我每一次想到主啊，他的那个顺服，他对父神的那个全然的顺服，顺服到底，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所说的他虽然是与神同等的，却不以此为强夺，反倒虚己，成为人的样子。既然成了人的样子，他就自卑，也做奴仆，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每一次我思想我们的主，他的那个美，他的那个真善美，他的那个纯全，真的是十全十美，我就越发的就爱他。我爱他不是单单主保守了我，恩待我的儿女我爱他是因为 他自己的可爱，他自己的那个完美。哦，我们要多思想耶稣，要多思想他。我们多思想他，我们当然会越来越爱他，可是要记得那个圣灵啊，就会把他的那个形象就坐在我们的里面啊，要让我们呢会越来越像他。这个圣经的根据呢，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那里，他说我们敞着脸，敞着脸得见主的荣光。敞着脸呢，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任何的遮蔽拦阻，我们的心呢向着他是全然敞开的，渴慕的爱他，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在我们中间呢是有阻隔的。当我们敞着脸得见主的荣光呢，那里是说如同照着镜子啊，如同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中文是说如同从主的灵变的，英文的翻译就是从主的灵所变的，也就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呢所做的这样一个改变的工作。我们所谓像主要记得不是外面，最主要的呢是那个性情，那个心肠，耶稣基督的心肠。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个改变啊，那就是耶稣的那个性情，他的心，他的那个谦卑柔和，他的圣洁公义，他的怜悯宽恕，我们的里面呢渐渐的就会多起来。这个是我们敞着脸常常这样思想耶稣，心转向他。我们心转向他呢，保罗就说那个耙子啊，里面的耙子就是我们与主的间隔呢就被除去了。哦，哈利路亚，我想到耶稣就那么样，觉得他可爱。那当然我们越多思想他，我们也就圣灵就这样改变我们，我们的思想主念慕他。保罗就说好像啊，你去照镜子，你照镜子你就看到自己的面貌，对不对？你照镜子你就知道自己，你思想主就像你照镜子那个主的形状。这个他说的这个从镜子反照啊，不是看到我们自己的形状，我们照镜子是看到自己，他那里说是看到主，是在灵里面看到主，然后圣灵就做，就是我们呢就有变化，那就越来越像耶稣。然后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服事啊，很自然所流露出来的呢，就是耶稣的他的心，他的心态，他心里面的内容，他心里面的那个柔和、谦卑、爱，都在我们的里面呢，就越来越多。你看我们多么需要思想耶稣，而且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那里也说，你们呢要思想耶稣，要常常思想耶稣，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说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疲倦，不会灰心。那么特别他那里说的要思想耶稣啊，说摆在前面的十字架，那是特别在我们受试炼的时候啊，我们受委屈受痛苦，特别是被人啊误会啊攻击啊不好的待遇啊吃亏的时候，你要思想耶稣就不会灰心啊。那么这个不会灰心呢啊，也就是 彼得前书啊，第二章那里所说的啊，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那句话我们的领会啊，不要只是想到是身体上的医治，不，那个是全人的被提升啊，那个原来你无法忍受的，一想到耶稣的那个受苦，哎，你就担当了，你就有力量了啊！那里所说的，因他所受的鞭伤，就是他所受的苦，我们呢也能够受了。这就是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的啊！那个属灵方面的那种的领会，当然也包含我们身体上的那个得医治，好。感谢主，我想到他就是那么宝贵，一想到他，一提起他，那个里面的爱就起来，那个就好像大卫在有一篇诗篇里讲的哈，提到我的王哈，我就成为快手笔。但当然说他的表达，我就会涌出赞美他的词句来。我们真的是要更多追求认识他。好，我觉得我们服侍主啊，最重要的装备啊，还不是知识的装备，最重要的装备呢，乃是我们对主的认识。或者说是耶稣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多。我们无论是讲道或者是写文字做什么啊，我们所传讲的要记得啊，就应该是我们生命的流露，就是我们所体验的，所活出来的，所知道的，所经历的，所尝过的。大卫说，你们呢尝尝主恩的滋味，你们就知道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当我们服侍是以耶稣的生命的流露的时候，别人呢就觉得很美，很善，很美，很好，他就得供应。这个装备，一般人当然所说的装备呀，到神学院呢，装备我的圣经要收集一点，或者呢，学习一些做工的方法那是装备。可是真正的装备乃是生命的装备，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呢，就是越来越多。那么相对的，我们这个人，我们的旧人，我们的个性，我们的脾气，我们对人的态度，特别那个心态就越来越不一样了，越来越变得像耶稣那样。赞美主，哈利路亚。所以那个雅各书那个苏纳美律，苏纳美律呢是代表所有爱主的。有的人爱的比较多，比较深，对主的认识比较多。那个苏纳美律呢，他是对良人他是良人属我，我属良人那就是他已经跟主合而为一了。他对主的认识深到一个地步他就在主里面，主也在他里面。所以呢，当他提到良人的时候呢，他真是他只能说我的良人全然可爱，我的良人全然美丽。我们跟主的关系也会这样。要紧的就是你要就是这样，每天就是知道他在你里面，要常常想到他，要肯花时间，肯花时间呢， 思想他，思想他的话，还有呢，跟那些爱主的人在一起。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你要和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倾心就是向着主啊，很单纯的爱，对主的爱是很纯洁的呀。你啊，同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倾心是对主有单纯的爱，祷告主呢，乃是懂得与主相交，是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他里面。我们要跟这样的人在一起祷告。哈利路亚。在我没有分享今天的那个另外一个主题之前哈，我们是现在已经安排了，志祥也联络了有两位哈，今天是第一次加入我们这个周一的训练的，我们讲的训练班也好，第一次哈。那这两位呢，一位呢是哈，是新疆的，新疆啊，博尔塔拉这个地方，这位杨金桃姐妹。另外一位就是武汉的那个崇丽姐妹，那是孔军介绍的，请他们两位，他们第一次很迫切的申请要参加，我想请他们两位呢借此机会呢有一点自我介绍，并且跟大家分享一些你为什么要参加我们周一的聚会，还有你在没有参加之前你得到了什么，跟大家有一些分享好不好。那就先请新疆的最远的杨金桃姐妹，你给我们大家再有点分享。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来自中国大陆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金河县，就我的名字叫杨金桃，就是我就是申请来到这个参加这个周一的这个小组。我的这个内心有一个极深的一个渴望，就是真实的渴望与着一群特别爱主的一群就是只要主耶稣追求主的这一群同工弟兄姊妹，就是在生命里面有一个相交。就是因为我这些年就是虽然是信主十来年，然后我因为一直都是在这个外面在追求这个恩赐的长进，就是以前过去的时候从来都没有接触过这个内在生活，没有接触过这个安静等候神的这一方面的这个教导和真理，就是的确是出于一个不懂也是很无知啊。感谢主，就是我来到这里就是说是我的心里面就是很渴望现在就是追求这个内在生命的这个长进，因为我这些年一直发现就是在这个服侍的这个过程中，然后我就追求那个服侍恩赐上的那个服侍，然后发现我忽略了一个与主之间的这一个关系，然后我也不懂得咋样子的与主建立关系，找不到这一条路，自己在这个服侍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有很多的苦恼，有很多的苦恼，也走的也很迷茫，就是没有喜乐也没有平安。然后就是在15年的年末，然后由潘光辉姐妹然后就介绍我来到这个 GMI， 今年报名就参加今年这个网校，就是我好渴望就是能够真的更深的来认识主耶稣，认识主的那个生命，他的那个性情，就是因为我也不知道怎样的才能活出来他那个生命。我发现我在这个服侍中开始服侍教会的时候，我越服侍教会我就发现我和主就是越来越远，我的里面失去了那个平安，就是谈不上喜乐，就是没有平安，成天就是整天都在那个定罪的里面。然后我特别感恩啊，我说我那天跟子祥就写到一个申请，我说那个啥，我渴望能够加入这个周一的这个同工的这个训练，因为和弟兄姊妹在一起，和肢体之间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相交，也让我来学习来彼此相爱呀，有一个彼此的带导，能够让主耶稣能够更深的能够得着我这个生命，就让我也能够更多的能够得着耶稣，也让圣灵有空间在我的生命中来 做工，让圣灵来管理我的这个灵魂体，然后真实的去在我的生活中去影响我的家人，影响我的邻舍和亲人，以及就是我所在的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因为我在新疆，就是新疆的这个教会本身就是信主的这个时间也是不是很长，然后在这个多民族的地区嘛，就是因为我所在的这里就是主要是教会就是强调的就是移民宣教呀，传福音呀，然后着重的就是强调服事。我经常参加教会的一些聚会，学习同工培训的时候，然后就是培训你怎样的讲道，然后培训你怎样讲道，怎样的服事，怎样的去移民，怎样向民族人宣教，然后就是对这个生命的这一块，就是怎样去效法耶稣呀，然后在生活中去活出耶稣呀，这一方面是教会很忽略的这一块。就是当我一接触这个 GMI 的时候，我就发现真的是这一群人的确是不一样。就是说我就发现那么平安，就是那么喜乐，我说就是他们觉得有一个秘诀在哪里，他们为什么信主信的这么喜乐。我就发现我服侍就是信主这么多年好辛苦，感觉到我自己就是好辛苦。我就是好感谢这个神啊，给我这个机会，也谢谢 GMI 的这个这个同工弟兄姊妹哈、啊，感谢主，就是给我这个机会来和弟兄姊妹参加这个周一的这个训练，然后一起来追求。就是再一个就是因为常常就是听这个周牧师的这个周六的这个圣灵交流会啊，我记得我就是有两次没有参加，因为我前面五月份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回湖北去了，然后在亲戚家不方便，然后在这对这个内在生活的这个操练啊，就是我就是说一下这个见证，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心得。就说在我没来这个 GMI 之前，就是我的这个服事，就是我的这个生命里面，就是主要就是以服事为主要，然后就是以聚会为主要。只要是教会要通知聚会的时候，我就会把家里面所有一切都会放下，我什么都不管，然后我就背着包就走了。然后我也不管孩子，然后哭着然后不让我走，我也不顾丈夫对我的不高兴，然后也当着不让我走。然后我就感觉到就是觉得教会这样子的就是这样给我机会训练我，然后我就应该顺服教会。那个时候从来都没有想到说是怎样的来顺服主呀，听里面圣灵的声音，完全的就是没有这一方面的这个生命里面的这个连接，没有这一方面的这个教导和学习。就是虽然是就是读了好多一些圣经，但是那个圣经好像觉得对自己是封闭起来的，不明白，一点都不明白。然后就是把这个服事看成是就是高过一切。发现每次去聚会的时候呢，一聚完会了以后，然后那个半个月的时间，感觉到自己里面还有点力量。然后那个聚完会半个月过了以后，自己的里面马上就开始冷淡下来，不知道咋回事。就一直都在这个里面，一直就十来年在这个里面。曾经在零几年的时候，零七年的时候，我有一次接触过周牧师的那个安静等候神，以及那个经历神的洁净，以及还有那个基督徒的内在生活那一本书。然后我接触过以后，然后因为我读那本书我没读完，那是我姐姐她借别人的，借别人的以后呢，然后因为我到她家里去嘛，然后我到她家里去走亲戚以后呢，然后就是因为他就说这一本书是借别人的以后呢，我就哎呀，我说这个咋弄，我说我这一直没时间，然后我就在接着就把那本书我就开始抄写，然后就抄了可能大概抄写的半个月的时间，抄写回来我拿回来了以后，后面就是我看了一些，但是我也没看完。就是零七年都那个一二年的时候，然后就开始有一点操练，就是坐在不知道那是等候神，反正我就听到里面就说要等候神呀，坐着，因为我那个书也没看完以后，那后面拿回来以后，这个教会有很多的服事，然后后面就接着就也没有这个等候神的这个生活，所以我就后面服事就热枯干，我走到了一个好像就是感觉到我自己没路走了，我活不下去，整个就是感觉到自己里面这个灵里面就是到了那个极其枯干的一个地步。接着我就开始就后面就有一个姊妹介绍，就是到那个操练江秀琴牧师的那个就是那个信息，操练他的信息以后，后面有一段时间刚开始我感觉还可以，后面的时候还是不行， 因为我发现自己还是在外面，没有回到里面来，没有回到里面来以后，后面到就是去年15年的年底，然后又光辉姊妹，然后接受我就进这个贱卖。我发现一进来进到这个贱卖，一开始来听这个领受这个安静操练这个安静等候神，我就发现我的生命就开始就和主真正的开始就和主有一个连接。只要我的心里面一想到主，然后我就发现那个喜乐那个平安，这么多年我就没有经历过的这个喜乐和平安开始就临到我的生命。就是我发现我就是很多的年在家里面都没有顺服丈夫，后面的时候发现就是从你这个安静等候神的这个里面这个时间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光照，然后就光照我就是在这个自己在外面一直都是在以服侍为主要，没有把主放在我生命的这个首位，所以我服侍的这么枯干，家庭的和丈夫的关系就一直都不好，和跟丈夫的关系一直都不好，经常的就是打打闹闹。然后我就看见，当我真实的我的生命和主有一个连接的时候，我就想到主，每次想到主这么多年有太多的亏欠，浪费了好多的时间，就是一直在那个外面在行走，真的是。我就发现，就是进到这个贱卖里面这个来，我就是我的里面有一个特别需要被恢复的一个地方，就是和主的这个关系，他需要和他的这个关系，这个和主的这个关系的一个连接，就是我常常听见周牧师每次一上线的时候都说我们要和主连上，我们要和主连上，我就以前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咋样和主连上，然后就是。然后追求知识的这个长进，然后就是拼命的这样子的去读圣经啊，然后背圣经呀、啊，在服侍中，然后都是就是可以说是完全就是靠着自己，没有依靠圣灵，更谈不上说去顺服圣灵。就是我来到这里，就是有一个特别我需要最需要学习的，就是需要常常的操练，更多的操练，回到里面来，在圣让圣灵在我的生命中来掌权，在我生命中来动工，以及就是我后面的这个服侍，以及我的家庭生活，就是在我的生活中，在我的服侍中，能够更多的能够去彰显耶稣，能够活出来耶稣的那个生命，这是我需要现在是最需要学习的，就是让圣灵来让我亲自来住在这个恩高教训的里面，对圣灵有绝对的顺服，并且完全的相信圣灵就住在我的里面。我说主耶稣，我再也不到外面去找你，我回到里面，我就可以遇见你，就可以找见你。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外面在找主，发现越自己越在外面去的时候，然后就离主越来越远，服侍到一个完全的失去平安，没有喜乐。所以我和这个贱卖开始也有一个连接的时候，来到这里开始报名上网校的课程，我就发现有一个极大的平安和喜乐领导我的生命。所以我特别的感恩，我现在每次的时候我就好感恩在神的面前，我说神呐、啊，你这么多年都没有丢弃我，尽管国是在新疆最北边，就是在这个边疆地区，神这么多年没有丢弃我，奇妙的手把我带进了这个贱卖，和贱卖这个有一个连接，感谢主。我就分享到这里，周牧师我说完了。
哈利路亚。感谢主，谢谢你，杨姐妹，你的分享非常的宝贵，我们也为你真是高兴啊！就是你真的是遇见主了，主的话实在是可信，他说寻找的就必寻见，你现在找到了主，遇见了主啊，那是，哎呀。那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主耶稣，他知道你爱他，寻找他，所以呢，他到了时候呢，他经过潘光辉姐妹的这个介绍，哎，你就与主连上，为你感谢，也为你高兴。希望以后呢，你常常跟我们分享，把你从主那里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常常跟我们分享，那我听你这样分享的时候呢，我都觉得非常宝贵，非常受感动啊。可是我里面呢，还说更好的还在后头， 你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哈、荣上加荣，荣上加荣。那个箴言第四章哈、十八节那里说，义人的路，就是信靠神的人义人的路啊，如同黎明的光，越照越明，就是这条路越走越荣耀，那是耶稣荣耀啊，更多向我们显现，直到真我，直到我们见他面的时候。感谢主，我相信你的服侍不是说以后不服侍了，但是你的服侍啊，有内容的，有主的荣光了，有生命了，有活水了，是那个解人干渴的。你自己的问题解决了，那很自然啊、你就在服侍的时候呢，就能够帮助别人，也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感谢主，以后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哈、多跟我们分享。哦，谢谢主。我就顺便哈、问你一下，就是新疆的教会，新疆的基督徒多不多？我们的印象当中啊，新疆是回教徒很多。那个，你能否说一点在新疆的这个基督徒教会，据你所知道的，你跟大家有一点分享，好不好？
嗯，好的。嗯，就是新疆这个地方，就是回族的基督徒几乎是很少。然后，因为我是在这个，我是在这个博尔塔纳蒙古自治州。我们这个，像我住的这一个市，我是在县城里面住。然后我们住的这一个市里面，就是有蒙古族弟兄姊妹信主。蒙古族弟兄姊妹信主也不太多，可能大概有一个二三百人。然后再就是有哈萨克人信主，维族人不多，维族人信主的在博尔塔纳，因为他那是市嘛，就是在那个市里面可能就是有几个人。好像我听那边，因为离我们这大概有一个100多公里路，他们那里就是说有三个人嘛，是四个维族人信主。我们就是我在的这个县城的里面，就是有几十个哈萨克弟兄姊妹信主，回族人信主的在新疆来说是很少很少，回族人这个福音也不太，他不太容易接受福音。在新疆这个，因为这个新疆有27个少数民族，然后这个蒙古族人是比较容易接受耶稣的，因为他们信的是以前，他们信的是喇嘛教。喇嘛教嘛，然后他们对这个汉族话他们也比较懂，他们叫我们给和他们传福音呀、然后那个因为好多一些汉族弟兄姊妹都会说蒙古话，然后他们就蒙古人信主的就是有几百人，但是回族人现在是就是因为我是在新，因为新疆是分南疆和北疆，我是在北疆，然后在北疆这个地方就是很少听见有回族人信主，就是在02年是03年的时候，我记得就是在我们这个金河县这个县城，就是有一个回族人信主，就一个回族人信主以后聚会聚了一段时间，然后最后那个姊妹就再也没见了以后，反正回族人的福音不太好传，因为他们那个回教。就是他，因为他这个回教和那个伊斯兰教还有区别。他这个回教呢，他这个很就是比较，他们好像从他们老上辈人下来，他们比较就是他们很就是对他们那个宗教哈，然后他们好像是好固执的那一种。然后因为我是在开这个小百货店嘛，然后因为在这个店里面每天都有很多的少数民族到我店里面来。然后我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蒙古人，就是很明显，蒙古人比较容易接受福音，就是哈萨克人，就是像那些学生呀，那个初中高中生，你就是跟他传耶稣都比较容易接受，但是维族人不容易接受福音，就是回族人也是不容易，你跟他只要提到耶稣的名字，他然后他就有一些人甚至是都不买东西， 然后他就走了，然后他就把东西扔下来，他就然后就走了，他就不买东西。然后后面的时候，我在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我就是祷告，然后也求圣灵开始来带领，怎样跟他们说，看这个福音在维族人中间怎样打开这个福音的这个大门。因为也不会他们的语言嘛，像这个维族人的话，以及这个哈萨克人还有蒙古人的话，一些简单的语言生活用语，然后会说也能听懂，然后但是那些比较复杂的话然后就不会说，但是他们说的可能有一个30%的这个话可以听懂，不会说他们的这个语言，不会说他们的这个语言。就是因为在内地，在中国的内地嘛，就是像在老家嘛，就是中国的那个内地，然后打发过来有一些人，一些家庭，然后住在新疆呢，然后就是向这个民族人宣教。就是我现在就是周牧师，我现在有一个就是我自己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感受，也是一个感动吧。就是说我自己里面，就是我为什么一接触到这个 GMI 就是这个团队以后，就是我就发现这个里面的就是这些弟兄姊妹，同工弟兄姊妹，我就发现真实的都是在追求耶稣的生命，不是追求知识的。因为我接触来的时候，我就在神面前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悔改，一个祷告，我说主耶稣，真的是你让我在现在，就是因为我马上都快50岁了，我说让我能够接触到这个 GMI 这一群爱你的这一群弟兄姊妹。因为发现自己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渴望，就是很想活出来耶稣的生命，但是不知道怎样才能活出来，所以在这个里面特别苦恼，就是甚至是想放下教会很多的服侍，就是说为什么我在服侍当中失去了主的那个生命？如果是我抓住很多的服侍，没有主的这个生命，我还不如我不服侍，就是我从头开始先回到这个家庭，然后好好的先服侍家，让耶稣的生命首先在这个夫妻中间，然后开始来活出来，家庭当中首先有见证，然后我不管走到哪里能够让丈夫为我做见证，那我的这个生命就能在教会也能够丈夫能够为我做见证，这是最真实的见证。所以这么多年虽然在教会服侍，然后丈夫不能为我做见证，丈夫对我生命最恼火的一个地方就是常常丢下家里面啥都不管，为了有的聚会啥都不顾了，然后就跑了。所以这么多年丈夫就是特别就是恨我，就是恼怒我，就是常常我聚会回来以后我们两个就生气，就打我，就是骂我。我就是为着主，真的是就是这不是为着主，这是我自己，可以说是主对我的一个也是一个提醒，也是一个管教。就说我就是我有一个看见，就说新疆如果是想新疆的民族人，想这个少数民族人归向主耶稣的话，根本就是自私把他们带不到神的面前，只有真真实实的踏踏实实的活出来主耶稣的生命才能够影响他们归主，不然的话根本就没有办法，没有任何的能力，没有半点的办法能够影响新疆的这些少数民族归向主，就是这样子的。周牧师，因为就是这个新疆的这个维吾尔族这个民族哈，就是他有时候甚至到我这里来买东西啊干啥的时候，因为我接触到一些就是新疆的比较顽固的那些个穆斯林啊，就是那个经常在那个清真寺里面念经的那些个阿訇，就是他们念经的主要的带领那个清真寺里面的那些个维族人，就是相当就是他们的带领人。然后他们经常到我这里买东西的时候呢，然后我就向他们传耶稣的时候，因为虽然是我不懂他们的语言，但是我就尽量的把这个汉族的这个话跟他们说慢一点，然后就尽量的我读到他们的一些古兰经，然后就把这个古兰经，然后我就把圣经和这个古兰经里面有一个对比，然后就我说一说古兰经，然后再说一说圣经。因为你全部说圣经里面，因为一提耶稣，然后就要提到耶稣是神的儿子，又要提到耶稣为罪人钉十字架，然后他们接受不了，你就根本就没有办法跟他们说。然后我就后面提他们的古兰经。提他们的古兰经里面，然后玛利亚怀孕呀，然后提到亚伯拉罕呀，提到格里呀，提到摩西呀，提到那个亚当和夏娃，然后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哎，他们就有一点接受。然后那些个民族人维族人就对我跟他们说的这些个话，然后就特别有好感，然后他们每次来买东西的时候就和我就有一些的 有一些的交通哈，有一些交通，虽然他们现在还没有信耶稣，有一些交通，他们就说啊，你再跟我说一点，你再跟我说一点，甚至是有，我记得有两个，有三个，好像是有两个吗？是有三个哈，维族人，然后亲自向我要圣经，向我要圣经，然后我有一次我就把一本汉字的这个圣经，我就借给他们去读，借给他们去读，是有其中有一个维族人借一本圣经去读，读了1年多，然后跟我还过来。然后我说你继续留行读呀，他说，哎，我不能读你的这个书，我还是要读我的古兰经。然后感谢主，就是我自己的里面有一点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就是新疆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子的。宗师，我说完了。
好，感谢主啊，两姐妹，福音要传啊，那个关于那个真理呢，慢一步哦，最重要的是先把耶稣的爱要活出来，这是最重要的。别人看到你，哎，不一样，你开的这个店铺，哎，这个老板娘不一样，慢慢的。到了时候，你再用口传，他就比较容易接受。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哦，要先有很多的祷告，因为哦，能够软化人心的，只有神的灵可以这样做。一般人的心啊，都是很刚硬那你呢，今后呢，要好好的，要爱丈夫，爱孩子。一定要顾到家啊，因为这个内在生活基本上就是要活出来，而且呢是从家里开始，不是从教会开始，这样好好的爱讲，我相信，神会使用你这个家，也会祝福你们的家，会更加祝福你的教会，你的改变呢，也是你的。教会的改变哦，感谢主，好，谢谢你的分享，那么我也顺便提一下哈，我们弟兄姐妹要记得喂养姐妹，那个她所在的地方，特别是那些回族哦，也在祷告中纪念，因为我们如果多有一些祷告呢，她以后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会更容易一点。好，感谢主。那个，下面呢就接着从丽姐妹啊，那是武汉的从丽姐妹。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刘崇义，就是武汉街道口教会的和孔敬一个教会，我信主有4年多了，就是我很就是很幸运，就是我一信主就接触到内在生活，就是操练那个江秀琴牧师的那个内在生活，也操练那个有赞美，有等候神，有那个征战得胜之方。我分享一下为什么就是来到这个周一同工训练，是主的带领，就是在8月18号下午，就是我当时在听那个美国那个营地特会的那个录音，我的这个手机就突然被打断了一下，好，我又恢复了，又被打断了一下，就打断了2次的很短的时间，就是当我再一次打开手机时，我手机上就出现了7月25号的那个周一同工训练的录音，我就感到很奇怪，因为我记得我手机里面没有这个录音，因为我只看到过一期，就是8月8号的这个周一同工训练，所以我当时就收藏了，也听了，就是在我的印象里，我只有这一期，但是这个当时就才知道有这个周一同工培训这件事情，后来，诶，当时就是这个7月25号，当时这个录音出来的时候，我就感到很好奇，很奇怪。我说这从哪里出来的呢？好，正好我就打开一听，当时听周牧师在里面讲参加那个童工训练那个报名的那些条件。好，我就感到里面有句话对我说，就说你要参加。诶，我当时就一愣，我就是压根儿就没想把这件事跟自己身上就跟自己挂钩，就是好像没有。哦，我就听了一半，就是要去做饭了。后来我就问主，我说主啊，这个录音是从哪里出来的呢？后来就点开那个小路木溪水， 我就找到了一大串这个童工训练的这个录音里面都有。好，我就准备礼拜天准备到聚会的时候去问问孔军，问这个童工培训的事情。后来到了周六晚上又听那个生命交流会，又听到周牧师你提到那个周一童工训练，我就忍不住在微信里面问孔军，我就问这个训练的时间，我确定自己到底有没有时间可以参加。其实从我当时的意愿来讲，我是不愿意参加的，因为我觉得自己啊还是挺辛苦的，本来觉得自从参加这个 GMI 学习，我就觉得蛮没有时间，读经的时间都很少了，就是满的时间，加上还有白天还要上班，晚上回来照顾家人呐、啊，还要自己的时间又不够用。但是呢，我当时觉得这样有个主，如果是真的是主的心意的话，我要顺服。后来我就对主说，我说主啊，如果真的是你要我参加，我说你明天早晨醒来的时候再对我说一遍。后来第二天早晨醒来，真的主又对我说，一早晨醒来就说让我参加。我就在8月21号晚上就写了那个报名的资料，信主的经历。8月21号是礼拜天，是个礼拜天，我记得当时其实我写了，我当时没写完，因为时间太晚了。因为那一部分就是对内在生活的追求和沉船的负担这部分，我不知道怎么写，我没有写，我就划个孔军了。我心里想啊，我说如果真的，我说如果我这写的不好，周牧师你肯定要拒绝我的。如果是主要我去的话，我说主肯定还会感动我，要我继续写的，就是这样想。就很奇妙。好，第二部分是8月27号写的，其中这两就是21号到27号这一个星期发生了两件事情。就是在23号晚上吧，就是星期二，23号晚上是星期二，就是我小家，我是一个小组长，就是在我们家聚会，就是离聚会还有20分钟的时间，就是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姓库，仓库的库，库姊妹，她来打了电话，她说我有圣灵今天特别的感动我，要来参加你的聚会。她说她对这个安静等候神，就是等候神很有负担。库姊妹他说他要到我们小家来学习，他说他将来有负担要在他们教会带这个等候神的聚会。好，这是一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星期五的早上我起来读经，好，就读的雅歌。哇，每天早晨起来就读雅歌，读到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就特别的感动，主就说，我就听见主对我说，你的顺服夺了我的心。我真的就通过这两件事，我当时还不知道，后来我读了那本就是跟随圣灵，就是要有环境的印证，我最后才想起来这是不是神给我的环境的印证，加上一个裤子没到我小家来，再一个这个圣经上的话语。我到了27号就星期六，就是我下午午休起来，我就特别有感动，一起来我就想写着对内在生活的追求和沉船的负担，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写。我就对主说，我说主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写，我说圣灵呢，求你教我怎么写。好，我就安静后来就主就真的就让我想起以前那些事情，就我就把它写了就划给孔军了。还加上我以前的一些领受，就是今年，就是从今年4月14号开始吧，我就主带领我有个40天晚上的禁食，就通过这个40天晚上的禁食，就真的是跟主的关系就是真的更亲密了一些，就常常可以听到主的话。我就把今天的一日领受吧，我讲一下这个库姊妹，就是库姊妹是谁呢？就是周牧师，你还记得叶小华吧？对，叶小华就是我记得，2012年周牧师你到我们教会来开特会的时候，你邀请了个武大的老师叶小华上来，就做这个等候神的见证。因为当时我信主时间很短，只有几个月，所以我对这个见证有很深刻的印象，我现在都还记得。这个库姊妹就是跟叶小华在他们教会带领他们等候神聚会，就是库姊妹就在叶小华的小组里面一起参加这个安静等候神。库姊妹就住在我家附近，她是开彩虹店的，就是7月份我到她彩虹店里去，她就给我讲，她就讲她的那种很饥渴，但是也很就是还是很软弱。他就讲他们教会的现状，他就讲到叶小华，他说叶小华后来离开他们教会去了汉口一家教会，他们这个安静等候神聚会就没有人带了，就停了。 在7月19号在我们小家聚会的时候，就是神让我对聚会的每一个人说话。聚会结束以后呢，当我安静的时候，主又对我说，就是我读完经然后特别安静的时候，主对我的心说，有一天你要离开，我差你到库兹美的教会去。啊，我当时就把这句话记下来了。就是还有一次，就是5月14号，就是也是在一个周六生命交流会上，当时那个聚会快到尾声的时候，青年主对我说，我拣选你做内在生活的承传人，我好爱你，你要多花时间和我在一起。就当时这些话出现在我心中，我就把它记下来了。主对我的带领，我要确定，就是这件事到底会不会发生，怎样发生，我当时都用笔把它记下来了。所以我就综合这些，我就觉得还是主对我的带领是主要不断的提升我，就是参加这个，因为这个同工训练里面都是牧师都是传道人，就是不是神很多年的，跟主有很亲密的关系的。其实我生命比较幼小，就是对神的话语也不太明白，所以又要不断的来就是跟大家学习。我觉得这是主对我的带领，我就分享这么多。
好，很好，谢谢你，懂你姐妹。你姓赵是吧？
我姓刘。
姓刘是吧？
嗯。
刘崇利，好，感谢主，谢谢你的分享。我看到你是一个顺服圣灵的人，也是一个爱主的人。你的主对你是有他的计划，有一个呼召，你就是要注意呀。你不要看自己够不够啊，条件啊好不好，不要想这些，你就是顺服主，主会做。他知道如果他要使用你成为内在生活的承传人，他就会把你所需要的条件呢，会一一的坐在你的里面。你只要顺服，而且呢，只要相信，每一次主的话来的时候，你就要顺服。你刚才所说到的哈，那个印证啊，也很重要。印证就是你听到圣灵的声音啊，那还要看有环境上的印证。那另外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啊，你的属灵的长辈或者是属灵跟你在一起祷告的，不一定是牧师嘛，就是跟你在一起祷告，也是国内在生活的，也是顺服圣灵的，跟他们一起祷告，还有他们的印证也很重要。这就是一个肢体哈。同被一灵所感，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这样的跟随圣灵下去的话呢，就不容易走偏。我们这个跟随圣灵啊，要很小心的，要避免的就是单独或者是孤独。就是我听到圣灵的声音，我就是这样去做，不管有没有环境的印证，不管跟我在一起祷告的同工或者属灵的长辈他们怎么说，这样很危险，不是那么很安全啊。就是跟随圣灵，安全的跟随圣灵，第一顺服圣灵的感动，第二有神的话，第三呢有环境上的印证，那么再加上属灵的长辈也是跟随圣灵的，或者是属灵的同伴的印证。如果是你这些方面都有了，那你就可以放胆的这样去做或者去养。你多亲近主，主会告诉你，他会引导你，他会把他的心意告诉你，要你去什么地方，要你做什么，那你就是要顺服。不要怕付代价，不要怕付代价，因为你要主要回报给你的远远超过你所摆上，感谢主，那你的顺服是非常是主所喜悦的。那个以后呢， 你既然这样委身了啊，你就把这件事情呢当作是主交给你的，或者说是你与主的约会啊，是让主的旨意在你的身上可以得到成全。也许主要你来参加这个周一呢啊，主要的就是他知道你所需要的装备不是外在的装备啊，乃是里面内在的。刚才我已经说过呀，周六交流会如果你每次都能参加，我相信会对你有益处。然后呢你的小组我稍微提一下，主交给你的小组啊，要记得就是让你学习将来要服侍更多的人。主他开始总是带领我们学习在小事上忠心，然后他真的会将大事托给你。也许他先给你这个小组一两个人或者两三个人不多，但是如果你用主的爱去爱他们耶稣对彼得说，你如果爱我你就喂养我的小羊。我说我这样说呢，不仅是对刘姐妹你那么说你的小组，我是对所有在线上的你们这些牧养教会的小组的课时的话，就是你要，如果你爱主，你就有用主的爱去爱你所服侍的羊群。主先是给我们少数的，然后我们如果他看我们忠心以后，他就会把更多的人会托给我们。这个话不仅是对彼得说，对我们大家说的，你爱我吗？你如果爱我，你就要喂养我的羊，那就是要我们用主的爱去爱他们，或者说是代替主耶稣去爱他们。今天耶稣在天上，他只有在我们的里面，好像穿着我们这个人呢去爱他所爱的人。感谢主啊，希望以后你能够常跟我们分享，把你在小组里生的作为，还有你的学习心得，都给你们教会的人有机会所分享，也跟我们周一的或者生命交流会上的人有分享。好，感谢主。好，谢谢你，神祝福你。好，孔君，感谢主。还有那个潘光辉姐妹哈，那还有杨辉，你们真的是把人哈，真是你是把主的羊或者主的仆人是你哈，这是带到带到活水的泉源啊，使他们找到了可安歇的水边，这个就是一直得供应了，使他们知道怎么躺卧在青草地上，就是与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个连接上了，这是最好的服侍，也不在乎人多，即使有一两位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那个我们今年呢在营地查考这个哥罗西书里面呢，我们就讲到几个重点的，其中有一个呢就是要把人带到基督的跟前。保罗他第二次说呢要把人呢要完完全全的引到基督的跟前。他说的这个完完全全这个是在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且第一次呢他是在第一章22节他那里说的，这个我们在营地有讲过。如今呢他就神呢借着基督肉身的受死借着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叫我们与自己神自己和好，就是恢复跟他有一个关系，都 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这都是耶稣的完美啊，要一点一点的呢，要坐在我们的里面哈、啊，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你知道，耶稣的死是父神要把我们引到他自己的跟前。然后呢，就28节呢哈、啊，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呢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这个完完全全呢，就是使他跟主的关系、主的连结好，然后被主改变呢，到一个地步，像耶稣那样的完全。这个是我们把人带到主面前呢，那个最后的目的，就是神要做成的，神要做成的那一点啊、哦。那个，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周一的训练啊，有很多要说的。我既然说到这个，把人哈、啊、引到神的面前，我们的服事啊，不管是带小组、带教会，或者是传福音，哦，或者是人际关系吧，啊，如果没有把人引到主面前，如果没有，哦，叫人与耶稣连结上，要记得，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见证服事呢，是失败的。什么时候我们把人呢引到主的面前？不一定就是说，他每一次都要来聚会，天天都要见到，不是哈、啊，乃是人呢、啊、开始爱主了，人知道耶稣的好，或者人在我们身上看到那个耶稣的好，他就愿意接受啊，这个就是、啊、把人引到神的面前，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当然有时候有行动啊，但是。最容易影响人的、最有力量的，就是我们生活的见证，我们对待人，我们与人相处。在夫妻之间，哈、啊，那个，如果太太实在是这样让人看到耶稣，那个先生一定会受影响，他一定会爱主的。但爱主不一定就是能够照着你所想象的，或者是非要跟着你走，不是，但是他就是跟主的连结啊，就是越来越深了。那如果你这样的生活，或者也就是这样的服侍，有时候做妻子的真的是要服侍丈夫啊，这个跟教会的服侍在内容方面是一样的了啊。但是如果你的服侍的结果是让你的先生呢越来越与耶稣连上，那你的服侍就成功了。Yeah. 哎，这是我们服侍主的人啊，不管是夫妻之间啊，哎，还有亲友之间，哎，还有教会中的弟兄和姐妹，你所带领的团契、教会、小组或者科室，要记得你的目的哈、啊，不是把人带到你的跟前，那是带到主的跟前。我昨天呢，在聚会里头跟我们达拉斯团契的弟兄姊妹在说啊，我说我希望你们都能够明白，并且呢也替我解释啊，就是。周牧师啊，不是要人来跟他，那是要人来跟随圣灵，跟随耶稣。因为周牧师他自己是跟随圣灵的，他知道跟随主的那个好处，那个福分，所以他愿意呀、啊，很多的人呢、啊，每一个人都能够来跟随耶稣，跟随主。 哎，所以我就希望你们都知道，我不是要你们来跟随我，我是要你们来跟随主，就是我所跟随的圣灵，不要跟人，这个人包括周牧师在内，要跟随主，你在神面前的一定要把这个目标啊，要确定好呀。那你如果跟随人，是因为这个人把你带到主面前，这个人是跟随主的人。假如这个人没有跟随主了，哦，那你就要记得，你是在跟从人了，你不是在跟从主。这个目标很重要。那个我们常常哈提到那个吴老牧师。就是荣耀的光辉里面罗炳生师母的他的学生，很多人认识吴老牧师那我们是在美国这个教会啊成立以后呢，就是他们的这个教会的团体的一部分他说前两天我看到他所说的这样一句话他说主跟他说我从来没有要你跟从人，我是要你跟从我，记得。所以，我要常常提醒你们我们不要太看重人，懂吧？要尊敬，也要效法主所使用的人，但是不要太看重人，不要把他们放在你的心目中的第一位，好像哦，某某人说了才算数，什么我们都要去问某某人，就好像从前呢，在大陆的那个小群后来叫做聚会所一样，他们都很尊重那个尼托生弟兄，那到了后来呢，尊敬他到一个地步尼弟兄。尼弟兄这样说，尼弟兄那样说什么都是尼弟兄，好像耶稣不提了，圣经不提了，圣经那么说，耶稣那么说，保罗那么说，这个我们都可以这样提，不能尊敬一个人到一个地步，高抬这样一个人，只是他说了才算数，那个是不对了那是我们的眼目啊。我们的眼目啊，不是注视在耶稣身上，那就是焦点错了。我们要常常的来调整这个焦点。那今天呢，我们要注意，圣经怎么说？圣灵怎么说？圣经是在外面神给我们的话，圣灵是在我们里面，是在我们心灵里面的向我们说话。今天我们听神的声音应该很容易听到，或者说对神的心意的那个领会体会呢，应该不难。要高居住，凡事要高居住呀。那么，弟兄姐妹，要提醒他们，还有呢，我们这些带领的人呢，也要提醒他们，也就是提醒我们自己。因为我过去有看到不仅是这个小群这个团体我也看到别的教会也是有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那神很使用那个姐妹就后来也是到一个地步，某某姐妹这么说人看到某某姐妹就像看到耶稣一样，什么都是某某姐妹某某姐妹这样。而且呢，这个姐妹呢，我也观察到她也这样接受这样高举，接受人的高举，结果呢，她就得了不治之症就这样去世了。就是她那个结局不是那样的荣耀神。那像尼托生弟兄他不会接受别人的高举，但是别人高举他，我们如果知道他的生病呢，后来神就把他隐藏起来， 借着共产党的政府呢，就把他关起来，判了15年，刑期满了，还是没有放他，把他送到劳改场。我相信这是神把他隐藏起来。那个，神呢，虽然把他隐藏，可神还是使用他的执事，这是他的书。后来神兴起忍耐啊，把他翻成英文，然后呢又翻成外国其他的文字，可能有十几种吧。所以神使用一个人，他可以用他自己的方式。但是呢，我们要谨慎，我们啊，尤其啊，我们这个主给我们的这个领受，这个 JMI 的领受啊，要记得我们是神给我们的这个使命。我说我们呢，应该包括你们今天在线上的啊。第一啊，就是把人带到主面前，与主连结；第二，把人带回到圣经里面，与圣经连结，对圣经的那个经意，就是神要表达的心意啊，能够有更多的更多的能够明白，就是回到那个纯正的信仰的里面啊，这个是我们那的没有告知人我那个。你们在各地也就是这样，还有我们这些带头的人，不管是带小组或者是课室教会或者团契要记得，要记得只有耶稣是头，我们都是伏在耶稣的底下。要排斥我们有一种的心态啊，就是我是主任牧师，我是小组长，我是这，我是那儿，要竭力的排除这个老我，不让这个老我有抬头。耶稣是主，唯有耶稣是主。主啊，我还有呢，掌权的是圣灵，是耶稣借着圣灵，在我们，首先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然后在我们的家庭、事业还有教会里面来掌权。那今天好多问题啊，都是出在我那个老我出来呀， yeah， 很多的争执，很多的问题啊。还有呢，即使跟别人哈没有什么关系，也记得有时候神会把我们带到他的光中啊，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很多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内心的问题，内心的复杂，就是那个我们这个堕落的人里面所有的那个光景，有时候神会显明。所以跟别人没有关系的，那么要知道，主他知道怎么那个处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花时间呢，来等候主。我们等候主就是让神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等候主啊，当然是与主连接啊，这是更重要的呢，就是啊，让神在我们里面来做他所要做的。只有他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的问题在哪里。他知道我们，因为我们是他造的嘛。所以他知道我们比我们自己了解自己更多。让他有一个很宝贵的功课，就是来到他面前，把自己啊毫无保留的、赤裸敞开的就摆在神面前，就好像一张白纸一样的。神啊，你在上面你写吧，或者有什么污点你来除去吧，你来洁净。然后我们呢，就能够变成呢，好像被他洗得比雪还要白，那就是跟他一样的圣洁，赞美主。那另外一个重点啊，就是我今天要提的，就是最近呢，我听到 好几位，不管是我们周一的哈，的同工，或是我们的达老师的同工哈，最近呢都感觉到哈，那个谦卑的重要，有的人已经开始在读那个谦卑，就是莫安德烈他所写的书啊，那么我们这个团契的人也是执行祷告时觉得说，应该我们下一期的这个网校嘛，应该要来教这个谦卑这一课。那我最近呢写了一篇文章啊，本来是要要给甘泉杂志的，我还没有寄出去。后来我就想，哎呀，我们需要啊，加在那个一系列的那个小册子，原来有六本，现在一共七本啊。最近台湾在感应，也感谢主星期曼玲姐妹帮我们在文字上很多的联络校对看稿啊，他花了很多时间，我真的是很感谢主。基督徒的内在生活，我们的封面重新设计了，也排版了，最近已经拿去印了，还有这一系列内在生活的小册子，一共有七本，也应该是复印。那第七本呢，是我最近就是写的，我的题目呢就是骄傲和谦卑，我就是说说那个骄傲怎么来的，骄傲的可怕，骄傲所带来的那个结局，然后谦卑是从哪里来的，神怎么样恩待谦卑的人，怎么样与谦卑的人同居啊，施恩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也许我看哈，也许我应该把这一篇文章现在在我档案里面呢，我可以寄给我们在线上的同工啊，这七十多位，也许寄给你们，你们也可以先看，还没有出来，你们就可以先看，你们有优先权，这是你们参加周一训练的，我没说其他的好处，但是就是有一些你们可以先知道，可以先问的。我想我也许这一两天两三天这个礼拜以内我会寄给你们啊。那我再回来讲这个谦卑啊。当我们感觉到需要谦卑的时候，那就表示我们的灵命呢开始成熟了，就进入到那个成熟的地步。因为那个骄傲每个人里面都有。因为人都犯了罪，亏去了神的荣耀。亚当夏娃吃了那个善恶知识树的果子呢，在那一刹那之间，那个骄傲就进到人的里面，那就是骄傲基本上就是不服神啊，不管神怎么说，我就是怎么做。神明明说你不可以的，不可以这样做的，他还是这样去做。这是骄傲啊！平常人不知道，当他灵命没有长进的时候他不知道他是一个骄傲。当他灵命开始晋升的时候，他才看到自己的骄傲。一个人看到自己的骄傲的时候要记得表示他的灵命晋升了，表示他跟神的距离又靠近了，因为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所以当神的光呢多一点照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对于自己和那个内在的里面的那个内在的情况就看见了，就多一点这是同时呢就感觉到需要谦卑，这就是表示我们的灵命呢在晋升了。灵命的晋升跟知识的增长，还有呢得到的恩赐，这是不一样的，完全是两件事，一个是外面的，一个是里面的 一个是暂时的，一个是永远的。而且这个知识太多呢，反而会使我们更骄傲，反而是成为我们的拦阻。知识，或者我这样说哈，真的知识就是认识神的知识，有神的智慧的知识啊，真知识会要我们越来越谦卑。那个另外一种不是真知识呢，假知识呢，会让我们越来越骄傲啊，因为我们以为我们都懂了，对一切的问题呢，好像我们都有了答案了。那个是保罗所说的知识会叫人自高自大呀，那是人的知识，那是假的知识。我说真的知识就是认识神的知识啊，那是从神来的。真的知识会叫我们越来越谦卑。我们的生命啊越丰富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啊一定是越来越谦卑。前两天我看到啊，这个谦卑有很多的定义，在我这篇文章里头啊，我就是好像照着我所领受的，什么是谦卑的人呢？是这样，是这样。可是最近我读到讲到一个谦卑啊，什么是谦卑呢？他的答案就是说，无论人怎么对待我，我都不介意，这也是一种谦卑。那么更深的谦卑，那就是罗宾森师母所达到的哈，无论人怎么对待我，我总是爱他，这个就比较是一种更深的这种谦卑。那么我对谦卑最深的一个领会就是啊，觉得自己一无所有，一无所能，我无论做什么，我都是靠神，我看到是神这样。我的领会呢是这种的谦卑。我还虽然我知道了很多，可是我觉得还是什么都不知道。虽然还是我得到了很多，好像我什么都没有。如果离了主的话，我什么都不能做。这是谦卑。那这个我们是想再列在哈，下一个学期。那关于下一个学习的课程哈，我们还在祷告，还在寻求当中啊。是不是从明年，干脆从明年一月开始以后呢？因为我们一个学期是三个月嘛，就是一季一季的啊。那么今年那个年底11月份。是不是有课呢？我们还在祷告，也许应该有一个，可以说一个，就是这一个月的课程啊。我们到时候我们就会宣布啊。但是关于哈、明年呢要开始的那个课程呢，我就觉得我们可以多提供一两个课程，不是单一的课程。比如一季哈三个月啊，我们可以啊提供啊三个课程，比如谦卑是其中一个，那么还有别的课程，好像啊有好多的课程哈、我都可以学习，但是我们不要把它当作一种教学的一般学校一样的，好像来灌输一些知识给我们，还是要一步一步的哈，来跟随圣灵，让圣灵把我们带到这些真理的里面，是我们可以活出来的，而不是我们呢仅仅头脑里面所知道的啊。所以我这么提出来呢，也是请大家呢一起祷告啊，为这个下一期的课程或者明年的课程一起来祷告。要记得我们 这个周一的这个训练呢，是跟网校的课程啊是不一样，或者说是比较更深的，因为我们这是一些都是啊一些领袖，一些内在生活的承传人，将来要带别人的，所以我们的学习呢，应该是更深的。那我这么提的呢，是为着啊我们的学员一般的学业，明年的课程呢，我们还是要报名，所以请你们注意，你们所带的那些小组还有课时了哈，鼓励他们报名。一旦我们那个课程决定了以后哈，我们就会公布。还有呢，你们如果有什么建议呢哈，你也可以提出来。你们觉得目前最需要的，那我们当然有时候我们会很主观的去感受到这个谦卑的这个课程是每一个人所需要的啊，因为这个侍奉主的人或者说主的仆人使女啊，他首要的条件就是要谦卑，因为这是我们主耶稣他就是这样，你看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你一提到耶稣，你不能不提到他的谦卑，他的舍己，他是甘心的舍己，谦卑，存心的顺服，他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他也是我们的生命，或者是我们能够学，能够学到的模仿的那个秘诀，那就是他自己。换句话说，在耶稣身上的这个谦卑的特点，这个最高的美德要在我们身上首先要出来。有时候我就想到说耶稣是那样的谦卑如何，那么我们这一些跟随耶稣的人，服侍主的人如果是个骄傲的，你说那是不是相称呢？一点都不相称，我应该也是谦卑柔和，像耶稣那样。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跟门徒们呢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他的意思说，我就是榜样，你们要服侍我，你也学我的样式，因为我就是这样来服侍父神的。我们有那么好的榜样，所以呢要学习这个谦卑。我所想到的呢，就是不是我们呢譬如跟随圣灵这个负担在我的里面很重，我何等的盼望今天的教会和各地的小组都能够学习跟随圣灵，让圣灵来带领聚会，让圣灵来行神迹奇事，让圣灵来带领我们能够明白圣经，也让圣灵来教导我们怎样来祷告，更是靠着圣灵来传扬这个福音。这个内在生活是有深度的福音，是晋升的福音。我们说我们要沉出来内在生活，其实你就是传扬这个有深度的福音，到了后来这个福音这样，我们都是在传福音可是不明白的人呢，不明白的牧师他就有一点说你们追求内在生活也不传福音了，就是其实他不知道内在生活的内容就是福音的晋升，就是我所说的那个灵命的晋升，人性的福音怎么还有在晋升，灵命还要被建造，所以它是一件事呀。当然我们要向那些不信的人传福音，是吧？可是他信了以后，他怎么办呢？那就必须要跟他讲内在生活，怎么样灵命成长的问题。那我所想到是怎么样比如那个跟随圣灵这本书我所写的这个讲到 怎么样在聚会中跟随圣灵，怎么样在祷告中跟随圣灵，怎么样在读经当中来跟随圣灵，还有呢，在传福音、在宣教的事上来跟随圣灵。所以这个跟随圣灵的范围很广，这样，这也是我的负担啊。那你们，请你们一起来祷告。如果你们祷告了以后啊，有什么建议啊，觉得什么比较要先来教的，那我们就把它列在下一期的课程。下一期的课程呢，我有提过，就是一个月一个课程，一个月有几堂嘛，有四堂或者五堂，一期三个月呢，是否要提供三个课程？这样的话呢，别人有选择的机会也比较多一点。这样，还有以后我们讲课的时间要简短，45分钟啊，然后呢，剩下的另外45分钟呢，有发问呢，或者是有操练呢，就接着下去就操练了。以前我是头一个月是讲课，然后第二、第三个月是操练啊。我们当时就操练了，操练然后在生活当中啊，操练活出来呀。这是我们对于明年的课程有一些个想法，我先跟大家先有一点分享，有点沟通。你们有什么意见呢？请你们在微信当中可以提出来啊，可以志祥啊，还有杨玲啊，北美的话你们可以跟呢。圣丘啊，这样可以这样提，然后他们收集的，会带到我们这个通过的这个祷告会上，然后我们再来做最后的决定。还有你们几位老师啊，上一期上过课的老师，特别你们要提出意见来，我们，因为我们希望你们都能来参与。也许每一堂课呢有一个讲的，然后有一个是带领操练的。我希望能够多有一些老师啊，能够从周一的训练班里能够产生出来。好吧，今天时间到了，我们也许应该结束。还有什么补充的没有？好，没有呢，那我们就请于牧师，肖礼牧师，上海的，带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好，各位牧者同工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每一周可以在礼拜六一起的在网上来聚集，也感谢你给我们预备礼拜一的聚会。主啊，每一次我们聚集的时候，就好像来到了你面前，主啊，你真的是在我们的中间，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吃喝你，可以经历你，主啊，你的话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你的话就是生命的粮，每一次在聚集的时候，你的活水涌流，主啊，带出了生命的道，让我们可以被触摸，被提醒，被鼓励，主，让我们可以真是每一次到你面前可以重新得力。主，谢谢你，哈利路亚。主，继续带领我们保守，主啊，来祝福，主啊，让这个网校继续的不断的继续下去，能越来越晋升，越来越有高模，主啊，兴起我们，主啊，都被你得着，成为你所使用的器皿。主，谢谢你，求你来赐福接下来的十月份的这几个聚会，主啊，你来施恩典，加力量给你的仆人，主啊，祝福王校的所有的同工，主啊，是每一个聚会所安排的所有的流程都蒙主赐福，求主赐福一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